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四讲外在的呼召。好，讲完了这个呼召的一般的论述，也讲完了呼召与重生先后的次序。现在我们来到外在的呼召，也就是说福音的呼召。圣经并没有用外在这个词，但是圣经很明显的说到一种的呼召，就是不是那个有效的恩召。事实上在大使命里，这个福音的外在的呼召就是大使命的前提。马可16章15-16节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婚宴的那个比喻，马太22章2-14节也很清楚的教导，有一些被邀请的并没有来。然后呢，整个比喻的结论在第14节，我们讲一94页最下面一行，马太22章14节的结论就是，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同样的，在一个烟细的比喻，路加福音14章16-24节，耶稣也是教了同样的教训。其他的经文呢，就明明说到有人拒绝福音的，约翰3章36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使徒行传13章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真道，断定自己不配的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还有帖后1章第8节，在讲义96页，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有人不听从的。另外还有些经文呢，说到不信的这个恐怖的罪，很清楚的显明了有些人就是犯了这个不相信的罪的。马太10章15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马太11章21-24节，同样的道理，审判的日子，这些城市所受的比索多玛俄摩拉的更重。约翰5章40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有人就是不肯来的。约翰福音16章8-9节，讲到保惠师，他既来了，就要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以福音传出去要责备那些不信的人。约翰15章10节，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个外在的呼召 external call 就包含了什么呢？就是呈现提供救恩，提供基督里的救恩给罪人，也是同时邀请勤恳的劝勉罪人来信靠接受基督，好叫他们得到赦罪和永生。这里用的词是 present 跟 offer， 这些词是特别难翻成中文的。 offer 可以说是邀请，可以说是就是上帝诚恳的提供邀请这里不是说上帝救他们，是把这个救恩提供给他们 offer 让他们听到这个劝勉来接受。所以这个外在的福音的呼召 是有人拒绝的，所以它并不是在每一个人身上都生效产生信心悔改的。简单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向很多人传道，不是每个人都听，每个人都信。97页，这个外在呼召的因素或者是要素啊，有三方面。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可忽略哪三方面。 A， 第一方面，传讲福音的事实和救赎的教义或者是救赎的真理。传讲福音的事实和救赎的真理，我们必须很清楚地指出，在基督里上帝所显示的、所启示的救赎之路，这个救赎之路呢，它每一个层面都要清楚地传讲。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基督的救赎大功，圣灵使人成为新人，完全改变生命的运行，这三方面和他们彼此的关系都要诠释。不过我们必须注意，不论我们把这些救赎的真理传讲的怎么的好，还不算是做了福音的护照的。再来哈，我们必须要把福音传得完备，父神的计划、圣子的工作、圣灵的运行都要讲，但是这个还不算是福音的护照。是的，传讲福音的真理是基本的，甚至是福音护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它还不是福音护照的全部分。根据我们改革中的概念，福音还有下面的要素的。第一，我们要传讲父神、圣子、圣灵救赎的计划跟大功。二， B， 我们要邀请人借着悔改和信来接受基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传得救之路，但是我们要补上一个，就是要加上一个诚恳的邀请。临后5章11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明显的。临后5章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徒，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给一个诚恳的邀请，甚至乎一个严肃的命令。约翰6章28-29，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啊，就是信神，这个是一个命令啊。使徒行传19章4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好，所以传了福音的事实，还要诚恳的邀请，严肃的命令人悔改相信，也就是说透过信心来接受基督。但是我们不可以让人觉得来到耶稣面前是一个很肤浅的事情，往往福音的讲员就是这样做的，就把来到基督的讲得太过肤浅了。因此我们必须很清楚地传讲悔改的真意，上帝所要求的悔改的真意，和上帝所要求的信心的真意。我们也必须要澄清 罪人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的，因为都是上帝在他里面做工，立志行事，按照神的美意，都是上帝所做的。好，所以第一是把福音的事实讲清楚，第二要诚恳的邀请，而且要很清楚的解释什么是悔改，什么是信靠。第三方面 C 98面，我们要提供罪得赦免和得救的应许，要提供应许。外在的呼召也包含了上帝应许接纳所有符合福音的条件的人，这些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的，是靠上帝恩典的能力，也就是说圣灵在他们心中所运行的能力，来符合福音的条件，也就是说来悔改和信的。所以那些靠着神的恩典认自己的罪悔改，靠着神的恩典信基督接受他的人，就领受了赦罪和永生得救的确据。这个应许呢，永远不是绝对的，每次都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悔改信耶稣。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不需要透过信心跟悔改的路来得到这个应许，而信心跟悔改都是诚然是上帝所做成的。信心跟悔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除非上帝在我里面产生了信心悔改，我真正的信啊，除非这样子，不然的话我得不到所应许的赦罪跟救恩的。既然这个是事实，就说既然呢、这三方面都包含在福音的护照里，讲清楚福音的事实，邀请人来接受应许赦罪跟救恩，所以我们就可以推论，那些拒绝福音的人不是仅仅拒绝相信某一些的事实或者概念，他们是抗拒圣灵一般的运行，他们在抗拒圣灵与这个福音呼召有关的这个一般的运行，所以他们就犯了固执不顺服的罪，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福音，他们的责任就加重，所以他们就为自己在审判之日积藏了上帝的愤怒。罗马书二章四到五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我们说上面的讲到的福音的呼召有这三方面的要素，从下面的经文可以看清楚的。 A 使徒行传第20章27节，保罗认为呢，这福音的呼召一部分就是要传讲上帝全盘的计划。中文圣经是说，因为神的旨意我们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原文是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panta, 这个 stileo, 就是上帝全盘的计划。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0到31节里面用了四种的方法来讲他讲的道，在以弗所呢是对他们有益处的，是关乎神的国的。那这里是讲神的全盘的计划。 以弗所书三章七到十一节，保罗也说到他向以弗所的读者们所传过的一些的内容，譬如说第九节，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B， 圣经里面有一些呼召人悔改信主的一些的例子。以西结书33章11节，在讲199页中啊，以西结33章11节呢，从清教徒到我的威敏斯特神学院的老师们都喜欢诵读讲解的。我们来读以西结33章11节，来。
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好，这里呢，每一句话都可以慢慢去读哈。总之，上帝在那里劝勉、要求、邀请、吩咐以色列人悔改、回转。马可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约翰六章二十九节，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然后林后五章二十节，我们读过了。C， 还有第三种的经文啊，就是有上帝的应许的，约翰三章十六，还有十七、十八节的，约翰三章三十六，然后约翰五章二十四，还有四十节啊，信子的有永生，这是上帝的应许啊，不信的得不到永生。好，再来哈，所以我们要讲解真理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我们要劝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悔改信他，还有我们要提供这个应许，信他的真正信的，要给他们上帝的应许，罪的赦免的永生的。第一百面，第二，外在呼召的特征。特征 A， 它是一般性的、普世性的。我先读一读这些特征。 A 是一般性的、普世性的。B 呢，在106页，是诚恳的，用商业用词就是好信用的，是诚恳的，这个福音的邀请呼召是诚恳的。好，这里有这两点。 A 是普遍的、普世的，我们不要从某一些老旧的路德宗的神学家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他们的理解是外在的呼召，事实上在历史的过去呢，曾经不止一次临到活人的，比如说在亚当时期啊，在挪亚时期啊，在使徒的时期等等。 MacPherson 正确的说，一个这种的普遍呼召、普世性的呼召呢，不是一个事实，乃是一个理论发明出来，为了达到某一个目标的。在这种的说法，根据这种说法，普遍 general 或者普世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义的用意所用的所指的意义。当我们说福音的呼召是普遍的、普世的，不是这个意义，不是说在亚当时期、在挪亚时期等等有过这个向全人类的呼召。还有这种的古老的路德宗的某些神学家的说法呢，也不符合事实，至少一部分不符合事实。外在的呼召是普遍的呼召，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福音呢临到所有传福音的对象，就是说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传给谁，那些的人、那些的对象，只有对那些的对象来说，福音是不分辨谁的，传给个人的，并不是限制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阶级的人的。福音的呼召临到一人、二人、 选民和神所遗弃的人的。下面一些的经文呢，就说明福音的护照是这样的普世性的。以赛亚书55章第1节、第6节、第7节。我们来读以赛亚55章第1节，来。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钱，不用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好，第6和第7节，来。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无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领。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那有人就会这样说了，在以赛亚55章这里呢，上帝只呼召一些有某一个层次的属灵的资格或者已经被筛选过的罪人的，但是不能这样说的。你看以赛亚45章22就看到了，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啊。也有一些人这样去说，马太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这个邀请呢是限制于那些已经关心自己的罪、真正有悔改的心的人，但是这种的限制，这样的限制福音的呼召是没有根据的。启示录的最后也来了一个很美的、普遍的邀请，22章17节，圣灵和信徒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所以福音的邀请并不限于给选民的，很明显的有这么多的经文，诗篇81篇11到13节啊，就是说还有上帝的子民不听他的话，不理睬他的啊。箴言1章24到26节，上帝呼喊他们不听从，反而轻弃他一切的劝诫啊。以西结3章19节，他们是不离开、不转离罪恶的。当然还有整个马太福音22章的这个赴宴席的、对宴席的邀请的这个比喻，还有路加14章16到24节。所以再说这个福音的呼召呢，不是只是向选民讲的，是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所有能够听得到福音的人，他们就是这个外在的呼召的对象。104页，这个呼召是一般性的，是普遍的，在多特信经也是这样教导，但是在改革中的教会，意思就是在荷兰改革中的宗派里，有过不止一帮人呢、反对这样的说法。在苏格兰的长老会17世纪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个救恩的邀请呢是一个不分谁的、这个不分对象的一个邀请。有些人呢想要说这个福音的邀请呢应该限制于有形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只要向教会传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福音派的偏差是刚好相反的，我们就是向教会以外的人传，但是很少向教会以内的人传。荷兰跟苏格兰改革中呢，他们刚好相反，他们向教会里面的人传，有的人比较少向教会以外的人传。反对这种的说法的有 Merrill Mann， 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金水派啊，骨髓啊，金水派 Merrill Mann， 好像 Boston 是他的姓氏啊，Erskine 是一个姓氏，不晓得是两兄弟还是父子还是叔侄啊，有至少两个牧师同一个姓氏，他们呢就支持什么呢？我们要传福音，不分对象就传出去。 不是只是说，哎，这个福音呢，只是传给选民，选民是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嘛，所以就在教会里面传就好了啊。所以有人在17世纪的苏格兰长老会呢，反对这种的看法的。然后在18世纪的荷兰的改革中呢，这一点呢，就更加热烈的被讨论了。